好的，亲爱的家人们，欢迎大家来到江永流牧师新生命事工直播间。好的，那我们前五天，牧师呢带领弟兄姐妹们被圣灵充满，讲关于圣灵充满的一些经文。那谢谢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起领受。那圣灵充满呢，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标配。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那你一定是要被圣灵充满的。请记得，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那你的前提一定是被圣灵充满，并且你要多次、更多次的被圣灵充满。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吗？请在聊天室里回应。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吗？请问一下你自己，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了，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吗？啊，是的，弟兄姐妹们在回应说，是的。对，其实被圣灵充满呢，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因为只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额头上被圣灵印了印记，这是我们得救的记号。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到天父那里去，那我们如何能够进到天上的家？其实也可以理解成这是一张门票了。进入天堂呢，唯有一条路，那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如何去确认我们？那就是我们身上有他的印记，圣灵。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圣灵理解为是耶稣基督的另外一种奇妙的形式。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关于圣灵的，耶稣基督，圣灵是耶稣基督一种奇妙的形式。那如果是一个肉身的基督，他只能在那个时刻、那个地点、那个时间与一部分人同在。所以，耶稣基督他得了荣耀之后，他升天得了荣耀，他告诉门徒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灵。”耶稣基督得了荣耀之后，他赐下圣灵，圣灵是耶稣基督的另外一种奇妙的形式。肉体的基督，他只能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空间与那一部分人同在，他不能与所有的在地球上信他的人同在。但是圣灵就不一样了，圣灵是另外一种奇妙的形式。所以今天，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无论你在南极、北极，在各个洲、各个大陆，那只要你是信耶稣基督的，这个圣灵就会自动找到你，并且他永远与你同在。耶稣基督承诺我们说，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圣灵会离开你，你也不用担心你得罪圣灵了，圣灵不跟你同在了，你也不用担心神远离你了。所以在我们服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各种各样的观点。那我们只能说，请你好好的读圣经，请你好好的听课，你才能够，不像小孩子一样说很多笑话。好的，弟兄姐妹们，咱们这个直播间呢，因为有新来的弟兄姐妹呢，我用三言两语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呢，其实就是简单一句话，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江永流新生命事工就是要做耶稣基督当年在世上服侍所做的事情。我们的服侍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哲学道理，没有那么多的级别，说牧师可以为别人按手祷告，那普通的信徒就不可以，没有这些。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各种门槛，包括各种神学呀，各种教派呀。耶稣是什么，我们就致力于做什么。我们很简单， 所以我们在这直播间里边呢，就带领弟兄姐妹不断的去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是耶稣基督的教训，也是每个基督的门徒的标配。那我们呢，是不断的带领弟兄姐妹认识基督，认识真理，活出基督，荣耀基督，这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宗旨。所以前五天呢，牧师带领弟兄姐妹来被圣灵充满。为什么我们讲被圣灵充满啊，不是很多，也不是在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强调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么多年我们服事的经验当中，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人们说他是灵恩派也好，还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派也好啊，这些弟兄姐妹存在一个什么现象呢？其实这个现象挺可怕的，就是这些弟兄姐妹呢，还没有被很好的被真理教导，还没有很好的去研读圣经，还没有很正确的去理解圣经经文的前提，他们就追求灵恩的现象，就追求灵恩啊。我们遇到过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对圣经知道的很少，甚至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呢，他们都理解错了，就去一味的追求灵恩，去闭眼睛去看看画面，去听，甚至有人就是去为人说预言，说自己是先知，等等等等的各种属灵的现象。那么这样的弟兄姐妹呢，长期追究下来，他们的精神出了问题，他们失去了理智，那以至于呢，他的家遭到了破败。丈夫呢，本来是信主的，后来因为妻子变成这样子，可以说是疯疯癫癫，就是癫狂了。他们没有像保罗一样为耶稣基督癫狂，为真理癫狂，反而为邪灵癫狂了。那这个家遭到了破坏啊，这个丈夫呢就不信主了，反而去抵挡教会，因为他的家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个姐妹呢，后来就是精神都失常了。那这样的现象呢，其实不少啊，真的不少，因为我们见到的、亲眼见到的这样的姐妹。那后来呢，她真理根本就听不进去了，她是被邪灵掌控了，也就是说，当一个事工没有很好的去教导众弟兄姐妹去正确的理解圣经，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去明白圣经的话，更多的时间去追求圣灵充满，去追求属灵现象，以至于去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那冒充耶稣基督我去说话，去给别人发预言，去做先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我们这20多年的服事当中，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看到了之后呢，是很痛心。那同时呢，也给我们当下的服事敲响了警钟，让我们更多的在直播间里去教导弟兄姐妹们去明白真理，去正确的理解圣经。那圣经之外的各种属灵现象，一定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有强大的真理支持之下，我们再去领受圣灵充满。弟兄姐妹听明白了吗？所以我们讲了2年多的真理，直到现在牧师才会慢慢慢慢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带领弟兄姐妹们被圣灵充满。大家明白吗？我们是按照这个步骤来的。OK, 大家明白就好啊。我相信我们在直播间里一直持续听课的弟兄姐妹，你们都会非常有智慧。这个智慧呢，是从真理里面出来的。这个智慧一定是你在强大的真理之下生出来的，这个智慧。所以各种属灵的现象呢，请弟兄姐妹真的不要轻易的相信。圣经告诉我们要查验，要去查验这些现象是不是从圣灵来的，是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因为有非常多的单纯的弟兄姐妹，他们刚开始是一个爱主的心去回报主，哇，原来主这么好，原来主是个灵，那我就要去灵去回应他，但是他缺少真理，后来慢慢的就走偏了， 你拽都拽不过，拽都拽不回来，非常可惜，到了癫狂的地步，以至于这个家破败了，包括孩子，一提到信主就非常反感，甚至就说难听的话去痛骂。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些现象呢？就是一些弟兄姐妹呢，过早的去追求了这些属灵现象，没有圣经真理做支持，那以至于魔鬼欺骗了他们。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就好。所以我们是按步骤，按照圣灵的带领，一步一步的。你们有了足够的真理做支持了，在不断的听课的情况下，你们能够自己看懂一部分圣经，至少知道去查验这些现象，而不是轻易的自己每天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嘴里说的也不一定是不是方言。就花了很多时间，很多功夫，所以被魔鬼欺骗了。所以我们避免这些现象发生啊。那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基督所看重的，都是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那我们要很小心的去服侍这些生命，但是前提是弟兄姐妹，要听话。不能一味的你自己还没有强大真理的情况下。你就跟着各种各样的人，你也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的属灵生命的情况之下，就跟着这些人，最后呢，败坏了，而且自己的家呀，包括你的属灵生命都糟蹋了，这个是太可惜了，不是教会所想愿意看到的，也不是弟兄姐妹愿意经历的，所以在这里真的提醒弟兄姐妹啊，要小心。OK。好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啊。好的，今天呢，我们带领弟兄姐妹们来圣灵充满，能够看到 PPT 看到了哈。我在这个 PPT 上有时候会操作的慢一些。好，圣灵充满呢，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的标配，那被圣灵充满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神拣选我们，实际上他是让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另外一种奇妙的形式。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可以说我们就不是基督的门徒。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讲到一些经文哈，我们每说的一个观点都是有圣经经文作为支持的。刚开始亚当被造呢，他是被神的灵充满的。这个经文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里边的生气。指的是生命力，生命的力量，一种生命的真实的力量。如果亚当没有被吹进这个气息，那他只是一个尘土，只是一个尘土造成的一个人的形状而已了。神是按他们的形象，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形象造了亚当。如果没有这口生气的话，那他只是一个像神、跟神有同样模样的一块尘土而已。那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最后回天家的时候，或者很多人没有信主，他最后他的身体是留在这个地球上的，慢慢腐烂就归于尘土了。因为人是来自于尘土，神是用尘土这个材料。用尘土这个材料造了人，对吧？就比如说我们穿的衣服，我们穿的衣服，有的是被棉花做成的，有的是加上了一些纤维组合的。所以衣服呢，它是棉线做成的，人呢的材料是用尘土，大家明白？所以每个人离开世界之后呢，他的身体都会腐烂分解在这个地球上，与尘土。同化了啊，所以这里边强调的是生气，就是一口气息。 就是来自于神的这个生命力被吹进了人的鼻孔里。那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管是医生也好，还是家里的亲人也好，他会把手，把手指放在这个人的鼻孔上。如果这个人没有呼吸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那确认这个人他已经就是一个死亡的状态。所以这个生命的气息是来自于神。但是当亚当犯罪以后，他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因为神为什么会离开亚当？是因为神不能与罪同居，神是恨恶罪的。神跟罪，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跟罪是无法在一起的。大家去想象啊，神是如此圣洁的一位神，在他生命里他不知何为罪。那当罪来了，罪是什么？罪是污秽的，罪是肮脏的，罪是败坏的，罪是黑暗，罪是杀戮，罪是毁坏。那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生命里，他没有这些特质，那他无法与这些人无法与这个罪恶同时存在，所以他恨恶罪，所以神的灵离开了他。就像我们牧师经常跟弟兄姐妹交流的，有的弟兄姐妹呢已经得救成为基督的门徒了，并且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事实啊？请你在直播间回应。当你已经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了，圣灵时刻与你同在，你是基督的门徒了。那有的弟兄姐妹还觉得我自己要虔诚一些，然后我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犯罪了，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其实弟兄姐妹的心呢，我是理解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神太圣洁了，我们得救实在是太被恩典了。当自己犯个小错误的时候，就说哎呀，主啊，我得罪你了，我犯罪了，我真的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求你来赦免我啊，求你来如何如何。其实这种方式呢，我是非常理解弟兄姐妹的。但是在真理之下，可以说你的祷告是不对的吗？其实你的祷告按照真理来说，你祷告确实是不对的，而且你这样的祷告呢，真的未必能够被神垂听。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观点或者祷告出现呢？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平时祷告会是这种状态呢？其实我也是理解的，就是我们不能够站在绝对真理的立场上，不能够站在耶稣基督他完全救赎的这个立场上。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老旧人，包括我们被得救的这种状态，我们分不清楚，有时候就会拉扯。因为你看，你说主啊，我犯罪了，因为神说被圣灵引导的，就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就不犯罪。可以说你心里边所认为的罪的那个标准跟耶稣基督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所认为的我犯罪了犯错了也好，你是在一个人类的道德层面去衡量的。比如说你今天跟你丈夫吵架了，你就觉得你不圣洁了，对，这是你自己认为的，但这是真理吗？ No。 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不断的去跟大家去分享真理，去跟大家去讲讲这些真理啊？就是让弟兄姐妹，你从你那些分不清楚的这种状态当中，让你慢慢的去分清楚。那我相信弟兄姐妹听了牧师两三年的课程之后，你慢慢你就觉得你习惯了，你觉得哦，是你不断的被真理说服了。现在让你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你都不想说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真的知道了，你是真的明白了以后，你就发现你说那些没有意思，你只想说，你只想祷告那些让你得力的，你只想祷告那些绝对的真理。所以呢，我觉得弟兄姐妹呢，我们大姐都不要去着急啊，不要着急。你觉得你一下子改不过来没有关系，那你就按照你的方式去祷告也可以。当你慢慢的你长大成人了，你不再是一个吃奶的小孩子的时候，我相信 别人让你那样祷告，你都不想祷告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的生命成长了。你看幼儿园的小孩子，对吧？他们在争玩具，一个抢不到了，就马上就哭啊，或者找老师去告状。但是当你慢慢的上一年级了，上三年级了，你就自己会处理了，你就会让一下，哎，先给他玩一下，等着他几分钟玩够了之后，他就撇在那里了，你再去玩也一样。也就是说，当你生命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让你说那些幼稚的话，你都不想说；让你去祷告那些没用的话，你都觉得浪费时间，对吧？所以说我们觉得，大家都不要着急，我们也不着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等弟兄姐妹们成长，我们也在成长。那你呢，也不要着急，到你生命成长到那个阶段了，你自然就不再说那些好话，你也能分辨了。所以说弟兄姐妹在真理的成长上，就跟我们的肉体成长是一样的，它是一定需要时间的，一定是需要圣灵陪伴着我们去成长，它会有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不要着急，你就每天去听到就好了。好的，我们往下来。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生命献上，当成一个祭，完全的就死掉了？他为什么会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救赎我们？他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说，哇，你好像还没有得救一样，还是个罪人，每天祷告就是那样的，对吧？像奴仆一样，真的像奴隶一样，哈，没有任何主权不是这样的，这不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目的。他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圣灵完全掌管我们的人生，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时刻，掌管我们的分分秒秒，让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场所去表达他。弟兄姐妹，你认同吗？不是表达我们自己，不是说主啊，我很差劲儿，我有罪，我今天又跟我丈夫吵架了，我今天又打骂孩子了，我今天又恨同事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些都是最初级的阶段，就是你还懵懵懂懂都不会说话的时候，像小婴儿一样的。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是让我们长大成人，满有他的身量和样式，去活出他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完完整整的放在我们里面了，你们信吗？耶稣基督把他完完整整的生命，带着他所有生命的属性，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以圣灵的形式。你信，你就得着；你信，你就会被真理所喂养；你信，你就慢慢的会活出他来。只需要我们花时间、花功夫，走在一个对的道路上。你的生命就会自然生长，只要你吃的是正确的粮食，你吃的是基督的话，你明白的是圣灵引导你明白的关于基督的真理，你的生命就会自然的去成长。耶稣基督他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他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那是一个死的基督，死的基督是不能够有力量的，是不能够成就任何事情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复活了还不够，他复活之后还要去升天，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呈现在天父的面前。这是天父要的祭，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赎罪祭，能够代替全人类的罪，唯有神的独生儿子，他可以。所以，当基督他把他的宝血，把他的身体做一个完美的这个宇宙当中最棒的一个祭物，最有说服力的一个祭物，最能够代替全人类罪的这么一个圣洁的祭物，呈现在天父的面前的时候。这个救恩才完美的被成就了，所以一定是基督复活以后，他得了荣耀之后，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来，降在当时的马可楼120个人的身上， 这是我们初代教会的开始。所以教会是在圣灵和大能之下产生的。如果你所在的教会，或者你所建立的教会，或者你所服侍的事工，没有圣灵和大能这两个重要的点，那请你想一想，你所建造的事工到底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事工？有一天，我们要去见天父，你所建造的是金银宝石的，还是草木禾秸的，自然会见分晓。所以我们在这里，任何人都不要自己为自己去争辩什么，那位审判的只有主。我们也不要带着任何审判的思维去看任何一个教会和事工，因为我们没有资格。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只管去追求真理，去被圣灵带领，去被圣灵充满，去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将来论功行赏的时候，只有一位审判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基督的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要彼此相爱，团结在一起。因为魔鬼的势力已经足够大，我们内部不要再去争你是什么派，我是什么派啊！除非是那些真正的异端啊，有一些异端实在是太可恶了，那是另外一码事。那如果是说你真真正正想建造基督的教会，想建造基督的肢体啊，你充满爱，只是说你在真理上还比较薄弱的时候，这个没有关系啊。我们针对那些异端邪教，那个我们是毫不留情面的。那我们基督里的肢体，如果你是真理薄弱，或者是说你还没有机会去听一些正确的道，那你在你的教会当中，那这是另外一码事情啊。所以请弟兄姐妹呢也能够正确理解我们所说的话。好，基督的复活是圣灵再次进到基督的身体里，因为基督他本身就经历了复活。耶稣基督他把他所经历的事情复制到我们身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与他经历复活。这个地方牧师讲过很多了，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他是确确实实死了，而且死了三天，死透了，这个人确实是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他的血液凝固了，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了，他身上是遍体鳞伤，被鞭打被刺，那被折磨，那这一个肉体的耶稣基督他确确实实经历了死人的状态，但是当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神使这个强大的圣灵运行在耶稣基督已经死透了的一个尸体身上，耶稣基督他经历了复活，他确实是死而复活，他死而复活升天，在升天之前他向门徒显现，向玛利亚显现，向彼得显现，向40个门徒同时显现。后来又有记载说，在这一次大概有500人，耶稣基督向500人显现。所以这都是那些使徒们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还吃鱼，还烤鱼给门徒们吃。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身体，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以后呢也会讲到关于复活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也是经历与基督一同复活。有的弟兄姐妹会问说，那我没有经历啊，因为我没有死过，我一直都是一个活着的人。这个复活是我们在灵里面经历的。就如同有的人说，那我犯罪呢？我为什么说我是个罪人？因为我现在还犯罪，因为耶稣基督他只是代替了我从前的罪。那现在的罪我犯了，我得认，包括以后的罪我一犯了我还得认。所以这样的认为的弟兄姐妹呢，我也能理解你啊，因为你还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神他是没有时空限制的。耶稣基督他是在永恒里边救赎了我们，就是说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的胚胎还没有成型的时候， 你还没有出母腹，甚至你还没有成胚胎的时候，你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代替了。因为在基督，他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对于我们人来说，因为我们人是被神安置在一个时间和有空间的一个领域之内，对我们来说，有从前、有现在、有明天和未来。那在基督里，神是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在他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在基督来说，他是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领域，大家明白？所以我们说，我们去明白一些圣经经文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些知识和悟性的，也是需要一些想象力的。不然的话，你就觉得你就在那趴着，你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就在那纠结。那当我们跟大家尽量的讲解明白的时候，那你去听，你就感悟出来了。你说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如果我犯了错之后，你觉得你心里责备，你可以去认罪，没关系啊。那如果你觉得我的罪都被耶稣基督一次性代替了，无论我将来的、未来的都没有了，都被耶稣基督代替，我是圣洁的了。那这样也是非常 OK 啊，这是圣经的原意啊。所以说，我们有时间去等待大家去慢慢长大，去慢慢明白。那我圣灵也要有同样的耐心去等待大家。OK，所以这个呢，我希望是不是我说明白了？那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听得明白？OK，所以说我们是在灵里边与耶稣基督一同经历了死亡。耶稣基督他死亡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他一起死了。对什么死了？我们旧有的生命已经死了。那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亡，他复活了，他升天了。我们也在基督里一同跟他复活了。复活是什么？复活就是我们得着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如今我们不再是自己，老旧人已经跟我们无关了。老旧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如今活着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了。这个也是需要一些脑筋的，弟兄姐妹啊！你死了，虽然你的肉体一直你活着，你活了40年了，活了60年了，你确实没有死过，但是你的灵里边已经跟基督一同死了，一同埋了，并且跟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这里边是需要一些想象力，需要一些脑筋的啊。OK，听明白了就好，弟兄姐妹们。听明白了，你就会祷告了，你就知道你今天完全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你要过在基督里的新生活，OK，就如同有人说，我怎么知道圣灵在我里面了？我怎么能够知道呢？对呀，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哈，你怎么知道的呢？是需要信的，所以这些信呢，信和确认你是一个新造的人，确认圣灵在你里边，这个是需要一点脑筋的啊。OK，好的。所以，我们跟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如今，圣灵他已经在我们身体里了。对，OK，我们这样认同啊。OK，我们往下来，《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如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了吗？啊，弟兄姐妹可以在直播间回应啊，就打字。如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了。当我们信主那一天，我们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拯救。”那神说：“好，我来拯救你。我死的目的就是来救你们每一个，你们每一个人的我都不想抛下，我想救你们每一个每一个，甚至那些还没有出生的婴孩，我都要救。我死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你们。”因为你们无法自救，我来了，主啊，我回应你，我现在需要你拯救，我是个罪人。那因为你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我就因信你所做的一些事情，我变成义人了。所以神说，那圣灵现在就降在你身上，你信吗？哎，圣灵就来了，他不但来了，并且他永远都不走了，你撵都撵不走。这是一位不速之客，圣灵降在你身上，而且永远与你同在，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并且他要带着能力住在你里面。这是需要信的，弟兄姐妹。 你现在信，你现在就得到。如果我们直播间里边有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家人们，那你现在信，你现在就得到。虽然看不见，但是真理是这样说的，圣经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是这样承诺给我们的，我们就这样信。好，这里边说，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去为我做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完成，包括耶稣基督他活在世上的这个年代，那时候呢，可能有中国。可能美洲大陆还没有被发现，包括地球上有一些大陆还是没有人类居住的。那个时候的人们的对地理的概念，就只有耶路撒冷，包括犹太全地，包括跟他们为敌的这个撒玛利亚。还记得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吗？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他们是宿敌。但是耶稣基督却跟撒玛利亚的妇人去论道，跟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去要水喝。大中午的时候，这个有5个丈夫的女人出来打水，是为了避开人们的眼光。耶稣基督却走在那里，他行路渴了，去问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去要水喝。所以，这个妇人听了耶稣基督的故事，听了耶稣基督的话，她把这个水罐子就扔下，因为她已经顾不得了，她就跑回家去，并且叫了很多人来说，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情都说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信了耶稣基督，并且这些撒玛利亚城的人看到了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们又信了耶稣基督。并且告诉这个妇人说：“我们信他不是因为你说的，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他所行的。所以，那现在呢？我们很多地球上很多的大陆都有人居住了。所以，神说你们要到地极，直到地极去为我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圣灵的能力。圣灵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是他带着他的无限的能力，带着他无限的奇妙，带着他无穷的智慧，住在我们的身体里，住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如今你不是一个人在活着，而是有圣灵这个宝贝放在你这个瓦器里，你要显出莫大的能力。并且我们要传福音到地极。如果圣灵不跟我们同在，我们没有资格去明白圣经，我们也没有可能，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明白圣经所说的话。如果不是这位启示的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的话，没有人会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今天我们所明白的这点点的圣经，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不断的在启示我们去明白他让我们明白的事情，所以有的弟兄姐妹说啊，快为我祷告，我头疼，快为我祷告，我怎么怎么样？我也祷告了，可是我的能力不够，我祷告不通达，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暂时你说这些话呢，我也能理解，就像刚才我会提醒弟兄姐妹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有罪啊，主啊，你掩面不听我的过犯。”这是我们从前一信主的时候听到的这些别人的祷告。我们因为不会祷告嘛，不会在圣经里边去祷告真理，我们跟别人学来的啊。那我是能理解的，只是说，当你不断的被圣灵启示，当你不断的去听、去信、去说真理的时候，你慢慢的，你的祷告词就会变了。那当你不断的去认知真理的时候，有一天你也觉得，让任何一个人祷告都不会，都不如我自己学会祷告，都不如我祷告的真理来得更快，来得更直接，来得更有效。因为别人总是有别人的事情，所以 在微信上那些弟兄姐妹让我们给祷告的时候，我们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会去给祷告。但是常常是因为没有时间，因为找到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这么点时间，能做这个事情就不能做那个事情。所以我们呢决定在周一周二呢集体带着大家一起祷告，因为我们直播一开，我们会对着很多的人去辅导。那如果我们在微信上呢，我们一次就只能回复一个人啊，所以呢真的很抱歉，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微信我都没有，实在是没有时间去听，因为你留的语音太长了，大概50秒的语音留个10几20句，那确实是没有空听了。但是一旦有空的话，我还会点开，比如说我在洗脸的时候，我在刷碗的时候，我会把那个特别长的语音点开，然后我就听你大概要说什么，哈，回复你。但如果是实在没有时间的话，我确实做不到一一的回复啊，弟兄姐妹也请理解。那这里边谁说不要让我们喝酒？那尤其是个别的弟兄哈，如果你还有被酒瘾捆绑的话，那请你去戒掉这个，因为这个酒呢确实对你不好，对你全家也不好。还有个别的女性姐妹们也会喝酒会吸烟，那这些呢不是一个好的现象。那如果是你想更多的被神使用的话，那你就把这些不好的习惯去改掉啊。因为有一些姐妹在微信上告诉我说，她丈夫本来就非常好，但一旦喝酒的话，这个人就不那样了，就被魔鬼掌管了。打人呢，骂人呢，再就是没办法去工作呀，那就是被酒捆绑了，还有打牌的、打麻将的，长时间的把时间放在这些事情上都不好。为什么呀？因为圣灵是圣洁的。说实在话，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圣灵他不可能强迫你，让你不去，让你不喝酒，让你不打麻将。但是呢，对你的生命没有什么好处，对你的家庭也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把生命这些宝贵的时光放在建造家庭，放在好好的去理解圣经之后呢，去传福音。因为你要记得，有一天你会进到一个永恒里，哪怕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啊，你会进到永恒里。在永恒里我们会得什么呢？在永恒里我们会得永远的奖赏跟冠冕。那这些奖赏和冠冕取决于你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你都做了什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就是这么几十年。那如果你想在天上得更多的奖赏，那个奖赏是永恒的啊，那个奖赏是永恒的，直到永永远远的。那如果是说你有一天假设你在地上就没有珍惜这些时间，你没有好好的去听真理，没有去传福音，去拯救灵魂，你也没有去帮助弟兄姐妹，那你只是挥霍了这些时间，浪费了这些时间，你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你做了并不是神希望你做的事情的话，比如说你抽烟呐、喝酒啊，这个去乱来呀、有的男的去找婚姻之外的这些东西哈，有的女人也是，就是比较放荡不羁，找婚姻之外的这些慰藉也好啊，总之这些你都浪费了神给你的宝贵年华、宝贵光阴。神不会责备你，但有一天你到了天上，你就发现你想重新活一次，因为你发现你在世上活这些年，你好像并没有发自心底的去服侍你里边的这位圣灵，去服侍你里边的基督，并且你服侍的时候也是三心两意的，你不能够全情投入的把你里边的这个生命活出来。所以就假设你没得什么冠冕，或者说你羞羞惭惭的，你刚好进去了，你看别人对都得了那么多的奖赏，而且是永恒永恒的哈，他不是说你这个人做了4年，然后呢还有竞选的机会，不是这样的，是永恒的。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后悔？你是不是很羡慕、很眼馋别人所得到的？那好，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 如果你不想羞羞惭惭的，你不想后悔，你不想羡慕别人，那请你现在立刻当下做一个决定，把你有限的年日放在耶稣基督的事工里。你将来一定会感谢我，会有一天我听了这个人的提醒，那我就当下做了个决定，而且我终生不渝，我就一直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献上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年华、我的才干。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在天国里见面的时候，我们会记得今天的我们约定啊。所以呢，牧师，就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创建了这一个网络平台，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直播，牧师才稍稍的休息一下，因为他每天都起早。那今天呢，我就想我声音稍微小一点点啊，让牧师能够睡一个完整的觉吧。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边去服侍主哈，我们是问心无愧。把我们的心敞开，把我们的生命打开，把我们的心完全打开，向着主，向着众弟兄姐妹。所以有一天我们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今生无憾。我们把所有的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明白的，我们都毫无保留的讲给弟兄姐妹们听。那听多少，信多少，你们成长多少，它在乎个人的选择。OK，我们下面经文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请回应，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圣灵的殿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圣灵的殿应该充满神的荣耀。你的殿是充满了神的荣耀吗？神的荣耀。是那不可以想象的，就是当你都想象不出来神的荣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想神的荣耀一定是圣洁的，一定是没有任何疾病的，是没有任何污秽的，是没有任何邪情私欲的。那如今圣灵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是不与罪同居的，他厌恶罪，他讨厌罪。他恨恶罪，罪在耶稣基督里一无所事。那如今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现在如果是疾病侵袭了你，疾病袭击了你，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告诉他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疾病离开你。好，弟兄姐妹，请现在跟我说，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疾病离开我。疾病离开我，不管这个病是什么。刚刚我在直播之前，我就写了这么一张纸哈，这是弟兄姐妹们在微信里告诉我，我有这个病，我有那个病，我的家族是遗传性的抑郁，我自己也是抑郁，我妈妈也抑郁，我哥哥也抑郁，我的孩子也是抑郁，一家三代都被抑郁捆绑，还有的。我的儿子是精分啊，叫精神分裂，各种各样的疾病，胃疼、头疼。好，这些病我就不念了哈，因为魔鬼在这个世界制造了很多麻烦啊，创造了很多疾病的名称。那我们记这些名称，我们都记不下来。所以呢，请不管你身体有任何，这是魔鬼对你的侵犯，请你告诉他，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要。立刻，马上，命令他出去！立刻，马上，命令他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的殿是充满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里一定是圣洁的、健康的、强壮的，是属基督的。基督没有任何罪性，基督没有任何疾病，我就没有。我命令这些疾病离开我，现在立刻，马上离开我！就是现在，一秒钟都不给他留机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疾病离开，疾病离开。如果你的家人有疾病， 你也告诉他这样祷告，你也可以为他按手，命令这些疾病离开他。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等大家一两分钟，你现在立刻当下就做这个动作。如果你很健康，那我恭喜你，但是你要让自己保健，保持健康，因为只有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为基督。只有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充足的睡眠、健康的心理状态，你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为基督。否则的话，你无法做耶稣基督让你做的事情，因为你没有这个力量，你的身体还被疾病捆绑着。你必须是要自己先健康起来，成为一个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睡眠非常棒的人，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比如说你喜欢运动也好啊，长跑也好啊，喜欢。所以我建议弟兄姐妹哈，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一定要喜欢动起来，喜欢运动一下，小一小的运动。幅度小一点的运动没有关系啊，去动一下，自己家里弄一个小哑铃，没事就举一举啊，让自己的肌肉要健康起来，让自己的腿部的肌肉都要健康起来啊，让自己的睡眠要非常棒，非常棒，因为人是在睡眠的这个时候来滋养你的身体，包括血液回流呀，包括你身体各个脏器的修复，在运化。你只有在好的睡眠当中，你才能够身体被复原，明白吗？所以那些失眠的姐妹啊，姐妹很多，去找我们祷告，失眠很多年了，我都觉得无法想象你怎么能够生活的这个样子啊！就是人一夜睡眠不好，第二天都不能够很有力气、很精力充沛，或者你的思维很快啊，思维很活跃，那你常年休息不好，你这种状态下。我都想象不出来，就是很心疼你。那你要去有意识的改变睡眠，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些比如说做梦啊，或者让你分心。每当你躺下的时候，你的大脑这个特别活跃啊，无法去安静入睡，越躺下越在床上来回的翻，来回的翻，真的很心疼，让你的身体无法得到修复，你的脏器。就无法能够让他重新恢复一个好的系统，这太可怜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因为我的睡眠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我都很难想象那些睡眠不好的人，你怎么能够过日子呢？所以你要奉耶稣基督名命令这个不好的睡眠要离开你，这些攻击呀、干扰啊要离开你，同时你要。注意哈，弟兄姐妹们，你睡觉的时候，你要让自己疲劳一些，比如说你要运动一下，人一运动嘛就会疲劳，那你就会睡得比较香。还有白天呢，你不要睡那么多，没事就在那睡大觉，那不行。你要白天要节奏快一些，就安排去工作，能不睡觉的时候就不要睡，中午顶多躺个20分钟，马上就起来啊去工作。当你。每天被很多事情，就是去工作节奏很快的时候，你晚上你就会睡得很香。所以弟兄姐妹要重视睡眠啊。OK，好，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OK，刚刚说的这句话哈，你们活着已经不是在为自己，懂得？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耶稣的门徒，我们活着都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请问你自己有什么使命吗？请问你自己有什么人生计划吗？或者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吗？对，我们是有个人的规划、理想跟人生生涯设计，但是跟耶稣基督对你的这个美好的、奇妙的、伟大的计划来说，我们个人的梦想都是很渺小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身体现在被魔鬼攻击了，你现在一直是一个病人的状态， 那请问，你是在为自己活吗？不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所以今天，如果是你长时间生病，并且你这个病呢，就很多年都没有好转，那其实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就是说你没有活出基督的荣耀，你还被魔鬼欺骗着，而且你一直被魔鬼欺骗着，所以你已经浪费了你里边这个圣灵殿的资源。你也浪费了耶稣基督舍命救赎你，你没有活出耶稣基督，因为你里面的这个魔鬼的力量大过你里边的基督，实际上是基督的能力大过魔鬼，因为耶稣基督说，就魔鬼在他里边是一无所有的，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在他的这个生命里边是没有魔鬼这个词的，一无所有就什么都不是，是灰尘，是零。那么好吗？你的生命这几十年，那你可没白活。你天天跟疾病做斗争，你天天让疾病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所以，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得起耶稣基督吗？还有人在微信上给我发说：“我求死。”对。就是活得太疼了，活得太累了，想求死。对，即使你求死，耶稣基督也会救你的，他也会把你带到天上去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浪费了你在地上的光阴，你就是得救了，你成为天国的子民了，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在那里边，你就没有任何奖赏，你也不能为基督去看守多少座城。所以说，我们今生立志，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要有一个聪明的大脑，我们要有智慧的口才，我们要对神的话极其敏感，我们要在圣灵的引导下，去更多的去理解圣经上的话，理解基督的话，然后去认识基督，定睛基督，去活出基督，去荣耀基督。有一天你到天上，你才发现。哇！我今生今世我没有白白的走一遭，我对得起我在世上几十年的生命光阴。今天我回来了，我回家了，我打了胜仗，向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挑战你，在地上活着的这几十年。美好的仗你打过了吗？你去打这场仗了吗？你靠什么去打仗？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求你医治我。耶稣基督说：“我都已经医治完你了，你还没有信。”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挑战你：美好的仗你打过了吗？你打了吗？你用什么去打？你打赢了还是打败了？OK，打赢了是要有行动的，打赢了是要有战果的。你的战利品是什么？好，有些弟兄一说打仗，弟兄姐妹就说：“哇，我们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要征战，征战。”对，你要靠什么征战？不是靠你自己那张嘴。我们也看见过那些天天打属灵征战的那姐妹们啊。天天打战，圣灵的火焚烧我，我是心腹，燃烧，燃烧，燃烧，我自己生活一塌糊涂啊！对，打仗不是靠那张嘴巴的啊，打仗不只是喊个口号的，你要有真真实实的基督的生命，真真实实的有用真理建造出来的基督的生命，是你里面的基督。在面对这场战争，你去配合基督去打仗，而且战争的结果是基督已经赢了，基督已经得胜了。在真理当中， 真基督确实得胜了，但在我们每遇到的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的时候，你是需要用智慧，你是需要去处理的，明白？所以这里边很多的观点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弟兄姐妹去处理、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个别的弟兄姐妹是没有智慧的啊。有的人说，基督已经得胜了，我就在这等着，我都交给主了，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主了。啊，也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正确的去理解啊，这些观点。基督是得胜了，但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是被挑战的，我们是要有同步的智慧、方法跟策略的，我们才能够最终拿到基督得胜的战果。可不能就是那样的交给主了，自己啥都不做了，不是啊？有人说。说有人欠他的钱多少多少，然后交给主了。有的孩子呢是青春期，或者是遇到了问题啊，跟父母关系不好，离家出走了。父母就说交给主了，也不是这样的，姐妹啊，不是完全是这样的。你在这里当这个事情当中，你是需要去干预的，你是需要去面对跟处理的。面对跟处理的时候，我们是一定是需要在真理跟圣灵的引导之下，用智慧的方法跟策略，让这个事情得到妥善的处理，OK 吗？你们认同我说的话吗？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是需要用一定的智慧跟方法跟策略。才能让这个事件平息，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的，不是你什么都不动，不是说你交给主了，就是这样的啊。那最后你的结果，如果你真的完全交给主了，其实你没有完全交给主，你是在那逃避，你是掩耳盗铃，你是把耳朵堵起来说，哇，这个铃铛没响，没响，不是这样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不是逃避，不是掩耳盗铃。不是想当然。还有的弟兄姐妹说，我得病了，我高血压，为什么这两天又高了呢？啊，我也祷告了呀，对吧？你像这样的问题，我都没办法回复，我没有给你回复，就是。每天呢就问这个婴儿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巨婴啊。你人呢五六十岁了，有很多的社会经验，也都是好几个孩子的妈妈了。之后你问的问题呢，就是一个巨婴的问题哈，巨大的婴孩问的问题。所以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回复你啊，因为你问的问题跟你的年龄啊都是不成比例的。OK，到这里啊。我们不是自己的人，记得你活着不是你自己在活，是你里边的基督要透过你来活出基督的生命。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是说主啊，我要活出你的生命，而且是真正的你要活出来。你如果没有同步的真理的话，没有从圣灵来的智慧的话，你还是活不出多少。保罗说。我软弱，我是罪魁中的罪魁。我软弱是让我里边的基督显大，因为保罗跟基督是合体了，是合一了。保罗和基督和圣灵是合在一起的了。保罗说：“我软弱是让我里边的基督照常显大。”那你说你软弱，你让谁显大了？你软弱，你让你里边的疾病显大了，你让魔鬼显大了，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要去正确的理解这些经文。在疾病面前，你不能说你软弱，亲爱的们，在疾病面前你软弱，你软弱他越揍你，你越软弱他越揍你，魔鬼就是这样的，他欺软怕硬。当你拿出你的武器。耶稣基督的话，你命令他离开，命令他离开的时候，魔鬼他必然要离开，因为他是个失败者。但是你总觉得啊、哦，我这个病多少多少年了，我这个病很重，把自己的那些 医学的那些病名叫了一大串儿一大串儿，记得可溜了，可熟悉了。你越说越夸大，疾病有多大、多难、多厉害、多严重，其实你在给了魔鬼力量，你在给了疾病力量。耶稣基督对那个被鬼附的人，就让鬼离开他。耶稣基督对那个手枯干的人说：“把手伸出来。”耶稣基督没有说：“哇，你看你的手啊，都没有肌肉了，那血液都不流通了，那皮肤都褶皱了，像一个木头棍子一样，这么严重啊。”那当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他说：“啊，我的心脏瓣膜不能够回流血液啊，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先天性的。”对，你是在陈述魔鬼的事实，你却没有说基督的话。在基督里，那个胳膊枯干的人复原了；在基督里，你的心脏是完全健康的。耶稣基督没有造一个不健康的心脏给你，是魔鬼偷窃了你，是魔鬼毁坏了这个心脏。那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个心脏复原，恢复耶稣基督的创造。这就是我们的事工，我们的事工就是这么简单、明了、直接。当你陈述疾病的时候，多少多少年，多么多么严重，先天性的，如何如何的，你是在助长魔鬼的力量，你是在削弱你里边基督的力量，这是你的选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家有智慧？为什么我们在直播间里强调智慧？智慧就是你在任何一件具体的事情上，你要选择对的，你要选择在基督里你的所事。你要选择在基督里你的琐事，这是一个挑战。当我们给你祷告，你在陈述疾病，你在助长魔鬼的力量的时候，你站在魔鬼那一边的时候，那我们的祷告常常是帮不到你的。因为当耶稣去给病人祷告的时候，让那些不信的人不要进去，他们把房门关起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既然是圣灵的殿，那就是充满圣灵的。圣灵是什么？圣灵是圣洁的，是有智慧的，是充满大能的，是充满神的荣耀的。在神的荣耀之下，任何黑暗的权势、任何疾病、任何魔鬼的作为都站立不住。那如果你里面有魔鬼的作为，比如说有疾病、有谎言、有精神类的分裂，有抑郁，这通通都是魔鬼放下的，都是魔鬼制造的。在基督里是没有这些的，因为基督向来恨恶罪，他不跟罪同居。为什么在旧约之下，有的人说那些不信的哈，说你们的神是一个刽子手，杀了那么多的人，为什么？神为什么杀人？神杀的不是人本身，神杀死的是罪。比如说，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以色列人向巴利屈膝，等等等。那今天，当你不断的去强调你里边的疾病的时候，说实在话，这是在新约之下。如果你把自己放在旧约里边，放在以色列人那个年代，其实你被击杀不知道多少次了，你死的连灰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独一的去侍奉你里边的这位神。每当以色列人悖逆，他们就被击杀，大面积的被击杀。为什么？因为他们向各种偶像去下拜，神恨恶他们不能够持守独一真神的圣洁。那今天你不停的说，我里边的疾病，我是类风湿啊，我是渐冻症，我儿子是精神分裂，多少多少年了。我女儿瘫痪在床， 对吧？这所有的疾病都是魔鬼造成的。如果你不能够拿出耶稣基督画的武器去打仗的话，你在承受魔鬼的作为的话，其实你真的被击杀了。好在我们现在是在新约之下，耶稣基督已经退为所有的人，包括你现在说恶话、说不信的话。都为你这些罪献上了代价，所以今天神不再击杀你。但是有一点，当你不停的去说魔鬼的话的时候，你得不到神所成就的恩典，你没有健康的身体，魔鬼把你的身体毁坏，让你不能够站立，让你瘫痪在床，让你渐冻症。各种各样的，你不能够对魔鬼说不的时候，你就一生的年日都被魔鬼败坏了，你都在他的捆绑之下成为他的奴仆，你不能够站立，你不能够行走，你不能够大有能力的去传福音，去为主耶稣做见证，那最后呢，你只能是仅仅得救。所以神希望我们人人都得救。不让一人沉沦，但是我们得救了还不足够，我们得救了，我们要得天上那永不朽坏的冠冕，我们要在世上去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要见证基督，他已经复活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活着就是一个活着的小基督，行走在这个世界上，去向外人做见证，告诉人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如今我活着。他住在我里面，我就是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我要为主做见证，我要传福音给万民听，让更多的人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救。所以我刚才这段话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假使你被疾病捆绑了，没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没有关系。比如说你。45岁了，你都没有生过孩子，你不孕不育，你的子宫有问题，你的卵巢有问题，你的输卵管有问题，或者你的乳腺有问题，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你一下子明白了真理，好，那你就拿起这个真理做武器，你要对魔鬼说话，你要对他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是得胜者，今天疾病要离开我，我是得胜的，不是我自己得胜了，是基督已经战胜了你。如今我在基督。这个得胜的大军里，我是凯旋的一员。我的疾病离开我，这些疾病要离开我，它不属于我，它是魔鬼。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投他到海里去。你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地位，因为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的殿是充满健康的、能力的、荣耀的、健壮的、得胜的、圣洁的、美好的。一切的美好要发生在我的身上，就是现在。我的身体要改变，要改变，要改变。改变成圣灵殿的样式。既然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你说话，你就要说基督的话，你就要说真理，那些魔鬼的话。那些被疾病，哦，这个病那个病，这个病那个病，背一大串，背的老熟老熟了。那这些话呢，要离开你的口。你说话要说基督的话，要说信心的话，要说健康的话，要说得胜的话。你说什么就得什么，因为你说什么是你大脑里想了什么。你说得胜的话，你就得胜了。你说你失败的话，你说你有疾病的话，你就。得到这些，因为你大脑里你想什么，你心里怎样思量，你的口就说出来什么，你说出来什么，你就得到什么。你每天思想病，哎，我的肝胆管堵了，我的肝纤维化了，好，那你的胆管就堵了，因为你脑子天天想这些，我的胆管堵了。这个肿瘤又变大了，这肿瘤的力量好大呀，每年都长个几公分。如果你天天想，天天想，你就助长了魔鬼的力量。他本来还没有这么大能力，因为你的信，所以他长大了。 弟兄姐妹，我们讲的这些都是灵里的事情，都是一个思想意识里边的事情，能听明白吗？也就是说，你的思想很重要，魔鬼在你的思想里边放置了一个战场，心思、意念、思想是一个巨大的战场。如果你不能够掌管你的思想，不能够让你的大脑去思想神的话，去思想真理，去思想耶稣基督都给你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不能够用基督的话占据你的大脑的话，你每天人就想问题，人就开始那个大脑被魔鬼占据了，那他就在你的大脑里去播种，去开花，去结果，长出罪的种子。你的心田成为魔鬼的播种、撒种、开花、结果的心田，不是为基督留下的一块美好的田。思想非常重要。我就在微信上告诉弟兄姐妹，我说，如果你脑子一旦想负面的东西，只要你意识到了，下一秒钟立刻当下马上用刀斩断它，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大脑是属基督的，我要想耶稣基督的事儿，想好事儿，美好就会发生，想相信的话，我是健康的，我的家是健康的，我的丈夫是好的，我的妻子是好的，我的孩子是好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家事事都好，这些不好，这些思想都离开我的大脑，我今天晚上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香甜的深度的睡眠，能够让我的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能够让我的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整，能够让我的各个脏器都能够恢复到最好的状态，我的器官是好的，我的各个脏器是好的，我的睡眠是好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些不好的都通通的离开我。要学会拒绝那些飘来的意念。你经常的被这样训练，那个负面思想一来的时候，你立刻马上把它抵挡回去，它就不来了。因为它发现你不是一个好地方，你不是一个轻易被它欺骗的人，它就不来了。所以我们要对任何负面的念头，对任何负面的想法，立刻马上说 no， 拒绝它，把它打回去。这需要不断的被训练，自己要去训练自己，你才会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人。不好的情绪一来，你看你丈夫，你每天去刷锅洗碗，你把这些东西都摆在他们该摆放的地方，可是你丈夫一弄锅碗瓢盆就会乱套，锅也不放在锅的地方，碗也不放在碗的地方，那水池子弄得乱七八糟，到处是菜叶子，是土豆皮子，对吧？你就马上头大，你想骂人，想愤怒，想生气，想有情绪，对，这是我们每一天任何一个人都会面临的事情。所以魔鬼常常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挑动你的心，让你每天不自在，让你每天有情绪，让你每天总是想发脾气。好，你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基督看见这些乱七八糟的锅碗瓢盆，锅不放在锅的地儿，碗不放碗的地儿，对吧？基督不会生气，也不会闹情绪，也不会发火，也不想骂人，也不会愤怒。那我今天我死了，我也不会愤怒，我也不会有情绪。那我就开始唱歌，哦啊，没关系啊，很好啊，对吧？我刚好需要运动一下，我刚好需要锻炼一下，我把锅放在锅呆的地方，把碗放在碗呆的地方，我把水池子一清理，对吧？很开心啊，没发生过任何事情哦。这就叫有智慧。 每天虽然魔鬼试探你很多次，那个情绪和发怒在你身边飘来飘去，但是有智慧的你，有真理的你，被圣灵充满的你，你的身体就是圣灵殿的你，从来不会上魔鬼的当。虽然每天魔鬼在你身边唱着他的歌来欺骗你，来诱惑你，让你上当，但是你从来都不会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你非常开心，每天与圣灵共舞。 OK， 所以我们的人生非常惬意，需要智慧，需要选择，需要认清魔鬼的诡计，立刻下奉耶稣基督的名抵挡他。我们说话、行事、祷告就该充满力量，蛮有信心的活出神的大能。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你每天被魔鬼欺骗，他在你身边绕来绕去、晃来晃去的时候，你可真的要擦亮你的眼睛，真的要管好你的嘴巴，不要上他的当，管好你的大脑啊。其实我们信基督，我们想活出真理，也没有什么大事儿，没有什么惊天动地说让我们去上战场跟谁去一决高下，不是，常常都是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这上面不能得胜。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小事上不能得胜的时候，神无法托付给你大事，因为你只能做小事，因为你的心还不够强大，你还是一个玻璃瓶子做的，你的心、你的人还是一个玻璃的材质，你不能够，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不是一个钢铁般的长城，神无法把这些重大的事情托付给你，因为你的生命就是太瓷了，就是像一个就是陶瓷做的人一样，不小心就碎了，说我的心都碎了，我的心碎满地，对吧？那你动不动你的心就碎了，你是一个玻璃心、玻璃人，神怎么样托付给你大事呢？所以必须要成长，亲爱的姐妹们啊，弟兄们，说既然是圣灵的殿，就该充满神的生命气息，充满神的生命气息，我们每一天的每一口呼吸，我们呼出来的都是能力、真理，都是智慧，都是大能，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在我们里面去生活，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与我们同居，我们每说出来的话都是智慧的话，都是造就人、造就教会的话、造就众肢体的话，我们的生命气息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充满圣洁的大能，而不是疾病，而不是污秽，而不是毁坏教会。我们的存在是给众教会带来和睦，给众人带来力量，给众人带来爱。我们的存在是一个真理的存在，是一个基督的存在，是一个活生生的基督生命的存在的一个实质。我们所发出去的祷告带着医治的大能，不是我们医治，是我们里面的基督在医治任何一个被疾病捆绑的人。耶稣基督他就是医治本身，在基督里任何的应许都是阿门的，都是是的。你缺少医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医治者，他就是医治本身，他医治你，他已经医治了你，你需要做的就是信，去领受，去把你信的宣告出来，你宣告你所信的话，你说主啊，我已经是健康的了，我的心脏什么瓣膜什么回流啊，完全好了，奉耶稣基督名我信，那你就一直信，一直信。今天在这个课程带领之下啊，就是觉得很有能量，很有恩高，很有医治的大能， 你觉得你信了，啊，今天晚上睡了一觉，明天早上，哇，这个心脏又咚咚咚咚不对劲的跳了两下，然后完了，我的心脏病又复发了。啊，这是弟兄姐妹每天在经历的，那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意念离开我，这个事实离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基督医治了我，是永久的医治，我的心脏是好的，好的，好的，这个不规律的跳离开我，魔鬼的思维离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拒绝你，我拒绝你，虽然你每天在我身边绕来绕去，但是你没有机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健康，我的心脏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我的心脏是属基督的，没有任何问题。立刻马上抵挡他，你再看看你的心脏好了。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活在今天波谷，明天腾波峰。哪天你的心情不好，嘣，又下来了。耶稣基督又没有医治，今天高兴了，哇，耶稣基督又医治我了。所以你的生命不是过山车式的生命，你的生命在基督里是平稳的，是稳定的。你的生命状态是稳定的，你的情绪是稳定的。虽然每天我们遇到的事情不同，但是这些事情不能够牵动我们的情绪，乃是我们要用基督的智慧，用真理。去把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四平八稳的去处理掉。OK，当你带着一个小朋友出门的时候，天上下雨了，打雷了，闪电了，这小朋友说：“哎呀，妈妈，下雨了！哎呀，妈妈，打雷了，打闪了，我害怕。”对，这是一个没有一些生活经验的小朋友，他们的一种反应。但是你再看妈妈，下雨打雷闪电，这个妈妈已经见惯了，她没有觉得有多么震惊，对吧？她会安慰说：“哎，没有关系，打雷下雨了没有关系，有妈妈在，你没有事，你是平安的，对吧？”那一个被训练有素的妈妈，她就会安慰这个小朋友。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你是一个被圣灵训练有素的人吗？你要成为一个被圣灵、被真理训练有素的一个强大的战士。遇到任何事情，大大小小的风吹草动，包括。以后可能会有更大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都不为之所动，为什么？因为你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它，你有强大的真理去应对它，这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他在凡事上帮助引导我们，让我们成为耶和华军队的战士，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大卫，小小的牧羊童，面对巨人歌利亚，他在放羊的时候被训练有素。以色列全军，包括扫罗，都如此惧怕这位敌方的勇士，但是大卫只拿了5个小石子。带着他那个平时射弹弓的那个囊，就跑向战场，迎向歌利亚。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不是被扫罗的军队训练的，他是被圣灵亲自训练的。OK，那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他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那今天你是被圣灵亲自训练的一个基督的门徒，每天听真理，每天听道，不只是听听而已。你不是一个专职的听道员，你听了之后， 是要放在你的心里，是要把它内化成自己的。当你遇到问题、遇到事情、遇到挑战的时候，你要用这些真理去应对它，去化解这些问题，去处理这些问题。你被神训练不是没事干，不是没有用武之地，你每天都在被魔鬼挑战。好，魔鬼他从来不闲着，他会向任何一个基督的门徒去挑战。但是当你被圣灵充满，被真理掌管，那你每天都会屡战屡胜。既然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我们的身体就是被神使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拖着一个残破不堪的身体的话，你的身体怎么能被神使用？你的身体怎么能够彰显基督生命的大能？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挑战你，如果你身体在魔鬼的破坏之下屡屡一天不如一天，你的身体在被魔鬼败坏着，在被魔鬼侵蚀着，它就像一只蚂蚁一样，每天在你身体里边来残害你的肉体。你如何被神使用？你如何成为一个战士？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首先我们要保证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瘫痪的站起来行走，类风湿的要奉耶稣基督名，我的各个关节都是健康的，都是属基督的，这所有的关节疼痛都离开我。魔鬼很希望你在他的破坏之下，你每天哀哼，像以色列人在最终哀哼一样。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我们在埃及还有肉吃，我们还是回去吧，我们继续在埃及为奴吧，我们还能吃饱饭。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已经把你从魔鬼的权势下救赎出来，如今你在基督里，但是你这张嘴，你不说基督的话，不说真理。我有病，我是渐冻症，我儿子是精神分裂，我家族遗传都是抑郁，我家一家五口都是抑郁症，我还是个讲道的，我是传道人。耶稣基督已经从亚当里把你救赎到耶稣基督里，你这个大脑就不思想神的话，就不去宣告神的真理和救恩。所以你脚踩两只船，一会儿在亚当里，一会儿在基督里，一会儿你得医治了，一会儿你又不得医治了。所以说人活着胜败两张嘴，你嘴说魔鬼的话，你得到的就是魔鬼的结果，你嘴里说真理说基督的话，你得到的就是恩典圣洁福分跟荣耀。你要记得，我们的嘴要一生，要一生一辈子说主的话，说真理，说得胜的话，说圣洁的话，说蒙福的话。弟兄姐妹，我挑战你，你能做到吗？一生说得胜的话，说基督的话，说真理，能做到吗？胜败在乎你那张嘴，在乎你这个大脑，在乎你的思维逻辑是不是清晰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能否战，能否胜或者败，在乎你的思维方式，在乎你的选择。生死祸福神都陈明在我们面前，他给我们选择的自由和能力，他不强迫任何一个人。请问你的嘴，你选择了谁？请问你的大脑，你选择了谁？请问你的思维方式，你选择了谁？你选择说谁、信谁、听谁、思想谁， 就证明你的立场，你的大脑里在想什么。如果你每天在思想基督的得胜，思想基督的大能，思想基督的健康，思想基督的强壮，思想基督的丰盛、圣洁、蒙福的话，我相信，如果你再遇到问题，再不一致，在你家遇到祸患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就跟你解释。如果你能确保你每一天的分分秒秒都思想在基督里何等圣洁、何等蒙福、何等伟大、何等强盛、何等健壮、何等了不起的时候，如果你再遇到魔鬼的攻击，你可以来找我，我跟你解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宝贝是什么？圣灵、基督本身，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圣灵在我们里边去行事为人，去启示，去让我们明白，去引导我们。这个能力是出于神本身，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包括今天跟弟兄姐妹沟通的这一系列的内容，我相信都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我们相信圣灵在你我中间做链接的工作，做引导的工作，是让我们把先明白的告诉后边明白的人。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有一天，当圣灵开启了你，你也要用你这张嘴，用你这个大脑去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明白基督，明白真理。所以今天，如果你还有病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挑战你。你能够活出基督吗？你能够荣耀基督吗？你能做耶稣基督希望你做的事吗？肯定不能，对吧？你肯定不能做，因为你每天自顾不暇，你每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魔鬼攻击了你的哪里疼，就是魔鬼攻击了你的思想，让你想死不想活，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明白真理之后，请你不要内耗。请你不要每天跟自己永远都过不去，请你放过你自己。请你放过你自己，还你自己一条生路。你让自己因为基督的救赎，你可以健康的站起来，可以奔跑行走，如母鹿一样。天天。有一个好的睡眠，我累了就睡觉，我有空了就工作，我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我想有价值的事情，我要记得人们对我的好，我要记得谁给了我多少恩典，而不是记着别人的坏，我要记得我从出生到现在有记忆开始，我得了多少人的好处，我得了多少人的帮助，得了多少人的恩典。我要去回报这些人，我要去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我要去回报他们，我要去记得哥姐弟妹在我身上付出了多少心血和代价，我要去回报他们。我今生要把那么多人的恩典、给我的帮助、给我的建议、给我的好，我要一一的去加倍的回报他们。我不记得任何人对我的不好，因为我忘记。我要一键删除这些所有的不好，在我大脑里没有任何记忆，因为这些不好，我记的话，给我带来，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我只记得别人对我的好，我要感恩于别人，我要回报别人。当你的心里边永远记得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永远去记得我要感恩于别人，我要回报别人的时候。你发现你不一样了，你的生命都在发光，你的生命都在发光，你渴望去照亮更多人，你渴望去帮助那些弱小的人，你渴望去扶持更多需要你扶持的人，你心中没有任何恨，因为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这个概念，我感恩都来不及，我没有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他会高摩你，他会充满你。当你顺服圣灵的带领跟引导的时候，你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当你活出来这种生命闪闪发光的生命的时候，你连自己都会诧异，你觉得，哎，我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好了？是的，你非常好，因为你活着不只是彰显你自己。如果你彰显自己的话，你里边都是苦毒，都是记恨，都是残暴，都是报复，都是对更多人的不满，跟更多人的仇恨。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会把这些你生命中原本没有的，都会赋予你，让你去活出这些基督的生命色彩。所以，请放下仇恨，放下嫉妒，放下任何报复，活出基督的感恩，你的生命会闪闪发光。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那就是在基督里真实的你。圣灵就是基督，记得，圣灵就是基督本身。如今他不在南，也不在北，他就住在你的里面。你要意识到他与你同在，他时时刻刻与你同在，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世界还在的时候，他就不会离开你。你也不会得罪他，他总是在扶持你、引导你、帮助你。但是有一点，他不强迫你。圣灵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基督。他如今就奇妙的住在你的里边，他是一种不可限量的形式的基督。不可限量呢，就是圣灵，它是以量的形式不断的来充满你，不断的来充满你，不断的来充满你，就像瀑布一样，不断的、更多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的流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随时随地的会满足你对它的所需，对它的所求，而且它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与你同在。你睡觉的时候，他与你同在。如果你休息不好了，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主，我要有一个深度的睡眠，圣灵帮助我有一个深度的睡眠，这些干扰都离开我，我要有一个好的睡眠，我明天才会有更多的力气去彰显你的荣耀。无所不能，如果你不能，你不能战胜这个疾病没有关系，基督说我能，并且我已经战胜了他。你告诉他你是得胜者，你告诉他你是被医治了，你告诉他你在基督里，你无所不缺，你是健康的，你是强壮的，你是属基督的，你是圣洁的，疾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告诉他逃跑吧，离开吧，抵挡他吧，无所不是。如果你需要医治的话，基督就是那位医治者。他就是你的医治，你已经有了这个医治，他就在你里面。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昨天我遇到一个姐妹，她说有的教会说，医治它是从前的事儿，医治是从前的事儿，现在已经没有医治了。他说我感到很困惑，我说对，你困惑就对了。你困惑是因为你想成长，你困惑是因为你所在的这个地方不能够满足你灵里边圣灵的需要。所以这里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永远远，它是一样一样一样，从来都不变的。变化的只有人的那张嘴，变化的只有人的那张靠不住的大脑，变化的只有人的那个三心二意。今天波峰锅波谷，明天完全变化的一个善变的人类，变化的只有善变的人类。耶稣基督从来都不改变。 之所以你信主几十年了，你没有得到什么恩典，你今天波峰，明天波谷，你今天在低谷，明天窜到高峰，是因为你这个变化不定的人呐。耶稣基督当年如何行事，如何有大能，如何有信心，如何有智慧聪明，如今他住在我们里边，依然是这样，依然是这样，他从来都没有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需要医治的话，耶稣基督就是你和我的医治，他已经医治完你了，医治的彻彻底底的，如今只需要你动嘴动脑，告诉魔鬼让他离开你，抵挡他让他离开你，你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好。对，医治就是激活，原文就是激活。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挑战你，我想用主的话来激活你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沉睡的太久了，你一直在那里哀哼，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在罪中哀哼。今天是时候你要离开罪的漩涡，到基督里说得胜的话，是时候你要离开这个罪的捆绑，在基督里你被自由，是时候你要离开这种罪的生命状态，在基督里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你是健壮健康的，是时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哀哼太久了，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今天好消息来了，耶稣基督他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医治和你的帮助，你需要任何他就是那位任何你所需要的事和物。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时间呢没有几分钟了，那我们来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一下啊。OK， 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怎么样？今天你们被神的话激励了吗？今天你被神的话激励了吗？你要被神的话激励，你要被神的话奋起，你要因着基督的真理而无比激动，因为基督他要改变你的生命状态，他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从原来一个哀哼者，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要站立，刚强站立，在神的话中要刚强站立，成为一个有力量、有真理、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停止你对生命的内耗，停止你所有的负面情绪跟负面的思想，你要去洁净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充满神的话，充满基督的真理，你要成为一个有智慧、有真理、有能力、有胆略、有见识的人，成为在基督里建造神国度的一个中流砥柱，成为建造神国度的一个中流砥柱，你是那位抬柱子的人。 Amen。 放下你对所有事情的仇恨和不满，放下这些负面的情绪，不要再内耗你的生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人，内心强大，有够多的真理来支撑你的信仰，来支撑你的生命。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祷告，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所有听的人和包括未来听这些录音的人，都能够被真理激励，都能够为真理站立。我们要停止所有的内耗，停止对基督肢体的不满，我们要在基督里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成为一个有强大真理的人，成为一个有基督的心的人。我们渴望众教会都能够统一，都能够团结在基督的爱里，彼此建造，彼此成就，成为基督的肢体。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所有的被魔鬼侵袭的弟兄姐妹，被魔鬼欺骗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刚强站立，刚强站立。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健康的，是健壮的，是美好的，是强壮的。我们要成为基督的战士，成为基督的战士，像保罗一样，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打赢了，战胜了。那美好的路我们已经走过了，得胜了，走完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得在基督里的战果。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祝福每一个听课的弟兄姐妹，祝福每一个听录音的弟兄姐妹，你的家要在基督里成为美好，成为强大兴盛蒙福的家。你有足够的智慧去引导教养你的孩子，因为你是一个有智慧的有真理的父亲和母亲，你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有智慧的男人和女人，共同建造基督的家。荣耀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今天的这场祷告会呢，会激励、帮助、挑战到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希望在这个直播间里听课的家人们，我们的生命在不断的在基督里健康的成长，吃喝基督的话，吸收基督的营养，成为一个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感谢赞美主。好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还是带着弟兄姐妹祷告去分享基督的真理，我们的生命一同在基督里健康强壮的长大，来荣耀基督。好了，弟兄姐妹，今天到这里了，再见。